嗨，每日十分钟，快速掌握联考核心词汇。我是 Evie， 树有多高，根有多深，搞定词汇，拦路虎。阅读、翻译、写作不用愁。温故而知新，我们来看一下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哪些单词。第一个 nominal 跟 nominate 这两个单词，我们可以结合来记忆。其实它们都有一个前，都有一个词根啊。这个词根呢，跟什么？跟 name 相关，名字相关。所以 nominal 呢，它是一个形容词啊，形容词。所以它跟名字相关，它是指什么？名义上的啊，名义上的。下面 nominate 呢，它是一个动词，给某人一个名字，所以这是、提名啊，表示提名。下面单词叫 noteworthy 啊，这是一个形容词 ，worthy 表示值得的 ，note 注意啊，值得注意的啊，整个这个单词啊就表示值得注意的。下面一个单词叫 notorious， 我们前面在课堂上讲过啊 ，notorious 呢它跟 famous 啊实际上是相反的。Famous 呢，它是一个褒义词，表示有名的。而这个 notorious 它也是有名的，但是它是指什么？臭名昭著的啊，这种名声是不好的。最后一个单词叫 notwithstanding 啊 ，notwithstanding 这是一个介词，这个介词呢表示啊，尽管啊，表示让步，那跟这个 despite 和 in spite of 啊意思是相近的。OK， 这是上一节课所学的这一组单词，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组新的单词。第一个 nourish 啊 ，nourish。N-O-U-R-I-S-H Nourish 这个单词呢，它最根本的意思啊，就是用一些滋养，用一些营养品或营养物质来滋润某色或滋润某物啊，所以它最根本意思表示养育和滋养。那么呢，它可以引申出来表示培养和助长。我们看一下这几个例子。 Milk is all we need to nourish our small baby. 牛奶是我们所需的，用来养育我们的小孩。 OK, Milk isall we need, 这里 we need 呢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定语从句来修饰 all 啊。Milk is all, 啊牛奶是所有啊，什么所有呢，是我们所需要的啊，去干什么事情呢啊 we need milk to nourish our small baby, 啊后面整个这是一个定语从句来修饰这个 all。OK, 下面一个例子啊 ,Lisa has long nourished the hope of becoming a famous writer.丽莎一直梦想着成为著名的作家。这个 nourish 在这个例句里面的使用呢，我们来体会一下啊。Lisa has nourished, 她在滋养和滋养着她，滋养对象什么的 hope, 滋养的是她的一个梦想，对不对啊，什么样的一个梦想呢 ?A of B 的结构啊。所以她滋养的一个对象是她的一个希望和梦想，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理解为助长，他一直都想着去实现这么一个什么 hope, 对不对，去助长了他这么一个 hope, 所以 nourish 这个单词在这个语境下面我们可以来体会一下它的意思。下面一个例子叫 nourish children's talents, 什么叫 nourish children's talent, 就是培养孩子的一个什么一个才能。所以从这个例子里面来看的话，其实 nourish 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 cultivate, 相当于 develop,我们说 develop 这个单词呢意思比较多啊，它可以指培养一个人的兴趣爱好，也可以指培养一个人的才能，当然它最原始的意思表示发展，对不对。那 cultivate 这个单词呢有培养的意思，但是同时呢它还有什么，还有栽培，就栽培某种植物啊，我们也可以用 cultivate 这个单词。 OK, 这是这一组词汇。下面一个单词叫 numb 啊 N-U-M-B numbNumb 这个单词呢，它表示麻木的，失去知觉的啊。比如说我们那个手啊，长期或是脚长期处于某个姿势，然后突然一下子就什么，就麻了，就麻了之后就失去知觉，对不对？是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那我们看一下这两个例子 ，fingers were numb with cold, 手冷的失去知觉了啊 ，fingers were numb, 这个手啊麻木了，失去知觉了，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 cold 啊，这个天气，这个冷的天气。The children are still numbed by their father's death. 孩子们仍旧沉浸在父亲去世的打击中，麻木迟钝。在这里啊 ，numb 它是用来说明小孩子的说明 children 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呢，是因为什么事件造成的呢？是因为 their father's death, 对不对？他们父亲的一个去世。所以在这个语境下 ，numb 呢？它不是指某个具体器官的一个麻木，而是指什么人的一个反应精神状态是比较什么麻木迟钝的啊。我 体会一下。所以一个单词它的意思呀，其实如果掌握它基本意识，在语境下面我们需要根据它的上下文，在这个语境中去体会它的一个真正的啊语境中的意思。下面单词叫 unconscious， 我们放在这个举一反三里面，因为 unconscious 这个单词啊，我们前面有讲到过，它表示什么？表示失去意识。这个意识呢，往往跟什么？跟我们的这个意识和知觉相关。比如说一个人他发生了这个车祸啊，他在车祸中丧失了一个什么？丧失了意识啊，就没有知觉了。所以 unconscious 跟我们的思想相关啊，失去意识。是这个单词。下面单词叫 object 这个单词呢，我们在讲这个词汇课的时候反复有提到过啊。这个单词哦，意思比较多，我们先看一下它作为名词。作为名词呢，表示物体、事物跟客体啊，这个我们接触的比较多。但同时呢，它可以表示目标啊，表示目标。那作为宾语这个意象呢，用的会比较少一点啊，用的比较少。那么作为动词表示反对，经常跟介词 to 来使用啊， object to something 啊，反对某事。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例子， cultural objects 发展文化发展的一个目标啊，这里的 object 表示目标。 UFO 啊， UFO 老师课堂上也讲过，不明飞行物，对不对？它的一个全拼呢就是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s 啊，不能识别的飞行的物体。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短语中， objects 表示物体啊。下面一个例子， if no one objects we will start the meeting now，如果没有人反对，我们将开始今天的一个会议。 Objects 在这里表示反对啊，是反对。这个单词呢，如何来记忆？其实我们前面在学这个词根的时候也学过 Jacked， 对不对？ Jacked 表示头和扔， OB 呢表示相反啊，反的头跟反的扔，所以它表示反对啊，表示反对。那它的一个形容词形式是 Objective 这个单词呢啊，好，这是我们英语二的一个核心啊，核心词汇。它既可以做名词呢，表示什么目标，同时呢也可以做形容词，表示客观的啊。作为客观的这个意思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因为我们在英语二阅读理解里面会有一类题型叫态度题啊，态度题里面 ABCD 四个选项就可能会出现 objective 这个单词，客观的啊。既然有客观的，我们就有主观的，对不对？那么主观的呢，我们是 subjective 表示主观的。那它的一个原型是 subject 这个单词呢，跟 object 一样啊，可以作为动词，可以作为名词，意思是非常多的啊。 subject 作为名词呢，可以指是这个主题和主旨，同时呢可以指这个什么主语，跟这里的宾语是相对的啊。那还可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叫什么，叫做研究对象或实验对象，这个意象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那 subject 呢做动词呢，表示啊从属于、隶属于或取决于啊，取决于，是这一组单词。下面单词叫 oblige 这个单词呢，第一它可以表示强迫和迫使，往往是什么呢？是法律上的一个什么？法律上的一个强迫或迫使。那同时呢，它可以表示帮助和讨好。我们看一下这两个例子。 In certain countries, the law obliges parents to send their children to school. 在某些国家，法律规定父母要把孩子送去上学。 In certain countries, 在某些国家， the law, 法律oblig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对不对？强迫这个父母啊，要去把孩子送到学校去，这是法律上必须要求父母要做到的啊。所以这个 oblige 呢，迫使某人做某事，一般是指法律法规上面啊。那下面一个例子， We need a guide and he was only too happy to oblige. OK， 我们需要一个向导，而他很乐意帮忙。 We need a guide， guide 在这里表示什么？表示导游或向导。He was too happy to oblige. 这里的 oblige 呢，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 help 帮助，或者什么呢？ assist 啊， assist 也有帮助、协助的意思。to 结构呢，我们在这里提一下啊。to 结构是表示太怎么怎么样，以至于什么啊？ He is too happy to oblige. 他很乐意帮忙。He was too happy.在这里啊，这个 to 结构它不是表示否定啊，它是一个强调程度的，他太高兴了啊，他就是说only too happy to oblige， 他非常高兴啊，非常乐意去帮助我们做某事啊，帮助做某事。 OK， 那么它的名词形式是 obligation 啊 ，obligation。既然 oblige 作为动词，它有什么？迫使、强迫。那么迫使、强迫作为名词来说的话，就是什么？就是你义务、有责任要去做某事，对吧？所以 obligation 表示义务跟责、职责。表示义务跟职责呢，我们还有个单词叫什么 ？responsibility。这个职责呢，它一般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普通说的一个什么？一个责任。而这里的 obligation 呢，往往是法律定义上的一个什么？你的一个义务啊，跟职责。下面有两个单词，一个叫 mandate 啊，一个叫 mandate， 一个叫 force。我们先说一下 force 吧。force 呢，它作为动词是不是也有强迫的意思，对不对？这种强迫呢，是一般我们所使用的强迫，不一定是法律上的一个强迫啊。那 mandate 呢，是指命令啊，命令啊，命令。OK， 就是这一组单词。下面单词啊 ，obscure，obscure，O-B-S-C-U-R-E，obscure。这个单词呢，可以做形容词，也可以做动词啊。做形容词表示晦涩、晦解的啊，不容易懂的。那既然晦涩晦解不容易懂的啊，还可以表示什么无名的啊，无名的 unknown 啊，无名我们说什么 unknown， 不被人知道的无名的。那作为动词呢啊，作为动词呢，跟它形容词的第一个意思是一样的，表示使难理解的或使晦涩的啊。嗯，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啊 ，an obscure text， 一篇晦涩的文章，就是这个文章比较难懂，对不对？下面一个例子啊 ，an obscure island in the in the Indian Ocean 啊，印度洋上一个不知名的小岛。其实在这个语境下面 ，obscure 你肯定就不可能把它翻译成晦涩难解的，对不对？啊，在这样一个语境下，你很快就可以定位它，它表示无名的这么一个意思啊。下面一个例句 ，managers deliberately obscure the real situation from federal investigation。那经理呀 ，obscure the real situation。经理掩盖或使这个什么，使这个真实的情况不容易被人什么，被人发现或不容易被人家调查到啊。From the federal， 被谁呢？被 federal investigation， 被联邦的一个调查，使这个真实情况晦涩难懂，就是什么？使这个真实情况不那么容易被人家发现或被人家调查到，对不对？我把在这里把它翻译成了掩盖啊，翻译成了掩盖。其实呢，你只要能够记住它最原始的一个意思，然后你再根据一个语境，如果它是动词的话，你可以根据它的宾语来选择这个合适的这个动词的意思啊。这里有个单词叫 deliberately 呢，它原来就是 deliberate 啊，表示故意的啊，表示故意怎么样？好，就是这个单词。我们还有个单词叫 ambiguous， ambiguous 呢是指模棱两可的啊，模棱两可的，就是这个对啊跟错啊是不确定的啊，对跟错是不确定的，在前面的这个讲词汇讲解中我没有提到过。还有一个单词叫 obvious 啊。Obscure 表示晦涩难懂的，那 obvious 的表示明显的啊，明显的两个单词有点形近啊，意思呢是完全不一样的。